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书第八章。马可福音书第八章。马可福音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念到二十一节。我们对念起应的念。马可福音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念到二十一节。我念一句，各位念一句。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事物。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了多少的筐子呢？他们说七个。哎，我原来定的题目不是这个，原来我定的题目是想给弟兄姐妹思想这个祭司的侍奉，还有第二堂的是拿细耳人侍奉。那么后来呢，我来了，我想这个聚会并不是一般传道人的聚会，都是弟兄姐妹都会来参与。那么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应该把它改变一下，所以我今天早晨呢这两堂改变，这一堂呢我就给大家思想到侍奉人的顺服或者顺从，那么第二堂呢给大家思想到侍奉人的样式。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弟兄姐妹都很熟，因为把耶稣行两件事情呢把它集中起来，一件是五饼二鱼，一件是七个饼几条鱼。那么五饼一二鱼呢是给五千人吃饱，收拾起来是十二男子，七个饼呢两条鱼几条鱼呢，那么收拾起来是七个筐子，他们是给四千个人吃饱。那么这个一个五个饼，一个两条鱼，一个是七个饼几条鱼，一个是五千，一个是七千，一个是四千，一个是十二篮，一个是七篮。那么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教训呢？老实说我兄弟看不出来。那么我就是既然看不出来呢，为什么我认为说五饼二鱼跟七个饼几条鱼呢？我想是有一点重复。那么圣经重复的问题呢，有的好像耶稣基督他在克西玛利园的地方，他说主啊，这个如果可以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以后第二次的祷告也是一样，第三次的祷告也是一样，也是重复。那么重复的事情呢，我想有它的要紧。为什么有它的要紧呢？因为这件事情讲了再讲，讲了再讲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盼望神的儿女从做讲了以后呢不够明白，那再讲，讲了以后还不够明白就再讲。那么所以是有例子的。我想这个历史的上面，王明道老先生他有时候他竟然会这样。我上个礼拜他讲一篇道，这个礼拜他同样再讲那一篇道。那么有的人就很奇怪，就王先生啊，你是不是忙，所以没有时间预备，所以就得把上个礼拜的道这个礼拜再来搬？他说不是，我不是因为忙。那么既然不是因为忙，你今天讲你跟上个礼拜一样啊？王先生说什么？因为我上个礼拜讲你们还没有懂，所以嘛，我这个礼拜我就得再讲一次。王先生能够有这样做，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人这样做的，你们真是会把他从台上拖下来啊，拖下来。王先生这样做，所以我想这个五饼二鱼呢跟七个饼几条鱼呢，我想是在我思想是重复。为什么重复？因为显得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很重要。那么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在哪里呢？给我们讲到一个服侍的人。服侍我们一个服侍的人呢，我们常常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常常也会看自己过于所不当看的。 看过于所当看的不对，看过于所不当看的也不对，也不对。所以你常常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找一个人的不是，哎呀，他说我怎么能啊，我怎么能，这是看自己所有过于所不当看。那么如果有找一个人呢，你叫他的服侍，那么他讲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要找谁呢，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这也不对，不当看也不对，过于所不当看也不对，也不对。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五饼二鱼，你看对五千人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作用？是今次七个饼几条鱼对四千人也是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饼很少，这个人很多，人很多。我想今天呢，很多服侍的人也会有这个思想。怎么有这个思想呢？我的才干很普通，属灵的工作很伟大，让我这个很普通的人去从事一个很伟大的工作，我怎么能够做得来呢？怎么能够做得来？这个有这样的，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思想。所以啊，今天早晨呢，我的观念要给弟兄姊妹明白，今天不是饼多少的问题，今天也并不是人多少的问题，对不对？也就是说，今天并不是说我有什么的问题，也并不在乎说工作有多大多难的问题，这个都不是问题。因为饼多少就是讲我们，人多少就是讲工作，也讲众多。那么我们呢，我们有多大的本事呢，这个是讲饼的多少。那么工作有多大多难呢，那么我们就讲到属灵的工作，那简直不可预计，不可预计。所以问题都不是在这个地方，都不是在这个地方。尤其是今天你属血气的，你怎么能够跟属灵气的恶魔在那里对敌呢？我们这一面是属血气的，他的那一面是属灵气的，那这个属血气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对付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呢？那简直站在他的面前，我们简直算不得什么。所以啊，今天在这里呢，不论是五饼二鱼和七个饼几条鱼，这都不在乎；不论是五千人，不论是四千人，也都不在，也不在乎。那么在乎一点是什么呢？在乎一点，今天我们侍奉在乎一点，既然不在乎饼的数目，也不在乎人的数目，那么今天不在乎这个，那么在乎什么呢？请我们大家翻开第六章，翻开第六章四十一节，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摆这个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那么这里有两个字，是祝福，祝福拿过来以后就祝福。你再看第八章，你在第八章第七节，又有几条小鱼，耶稣这个祝了福，就分布也摆在众人面前。这里也两个字祝福，所以五饼二鱼是什么？是祝福，祝福。所以问题有神祝福还是没有神祝福？没有神。如果说我们这一个人没有神祝福，你才干再大也没有用；如果我们这个人有神祝福，你才干再小也有用。我们没有神祝福，你工作再普通我们也应付不来；如果有神祝福，你工作再特别我们也能够做，能够应付得过去。所以不在乎饼的多少。历史的上面，我想各位都知道，历史的上面有谁呢？历史上面有这个 George Mueller。 George Mueller 是一个什么人呢？ George Mueller 是德国街头上面的 P3， 一个不朽无俗的一个浪汉。那么你看这个人，他怎么能够办这个将近3000孤儿的孤儿院？怎么能够办？而且在他这个生命的历史的上面，我们看见很多奇迹。怎么很多奇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有一次他要坐船渡到一个地方去，那么要去领会，突然间这个船在海上停着不能走了。以后他就给船长办交涉，他说不行啊，要走啊，因为如果不走呢，我就赶不去今天晚上的聚会。他说你去看一看。看什么呢？因为海上完全大雾，那么如果航行的危险，他说我不看这个雾，我看天上的主，天上的主。那么这个船长，因为他怎么会这样呢？ 以后他就拉着那个船上的主，叫他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呢，结果啊，这个 Josh Miller 祷告完了，那个船主呢也要祷告，他说不必了，我的祷告神已经听了，你不必再祷告了。他说你打开窗我去看一看，他就看一看，雾已经散开了，以后这个船就按时到达。像这样的历史很多，像这样历史很多。所以呢，我们看不在乎 Josh Miller 有什么，乃是在乎什么呢？在乎 Josh Miller 他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神祝福他，神祝福他。那么这个John Newton 也是一样，他是水手的水手，他是奴隶的奴隶。什么奴隶的奴隶？因为他被人家卖去做奴隶，那个奴隶又把他卖去给人奴隶再做奴隶。可是这个人到死的时候，你就知道英国的这个给他下半旗，他到死的时候呢，他的棺木从那里走过呢，英国人就脱帽，而且他送病的这一个有多少长呢？听说有几里长，有几里长。那么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一个水手，一个什么人呢？一个奴隶的奴隶。所以不在乎 John Newton 有什么，乃是在乎 John Newton 有神的祝福，有神，有神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个人呢，被神祝福，五饼二鱼被神祝福，七个饼几条鱼也是被神祝福，被神祝福，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什么叫做祝福呢？什么叫被神祝福？我在一生里面，我服侍了一些事，我很清楚就看见了这么一件事。那第一件就是什么呢？第一件就是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各位都知道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董事长，我已经从开创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挑担这个董事长的一个职务。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比如说没有校舍，没有教员，没有基金，没有这个学生，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苦到一个地步，我这个董事长要去徒弟，而且怎么样徒弟？因为地不平，那么结果你请人来去徒弟，而且不能请，所以就得我这个做董事长还要去徒弟，还要去徒弟。以后啊，有一天嫁到新加坡，这个一个姐妹，圣公会一个姐妹，那么这个姐妹呢就说：“哎呀，我听说你们办这个学校办得很苦。”为什么办得很苦呢？因为没有钱，办得很苦。所以呢，我先生有一笔基金，能够不能够呢？你们呢就来申请。那么我这不是他先，他的公公有一笔基金，你们来申请。我先生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如果你来申请呢，我就告诉我先生，就拨一笔钱给你们，你们就不必这么苦了。哎呀，我很高兴，戴少征牧师也很高兴，我就跟戴少征牧师两个人到新加坡去，要盼望呢能够接下这笔基金。那么碰到我弟弟，我弟弟就给我说：“哥哥啊，你知道不知道这笔基金地主人是谁？”我说：“我知道，李光前先生，是世界四个大富豪里面的一个。”李光前先生大富豪里面一个。他说：“我不管他是多富不多富，你知道他的信仰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他是佛教徒，他而且是新加坡佛教联合会的主席啊。虽然他死了，可是他还是佛教徒。我说，那么你办神学，你去向这个佛教徒，向这个佛教联合会主席来要一笔基金，你将来学生怎么教啊？我听见了以后吓了一跳，说：“没有，你告诉我，我还糊里糊涂呢，这还糊里糊涂。谢谢你，因为我就给戴牧师说，戴牧师啊，这个钱不能要，不能不要。我要我们就跑去给李先生的媳妇，我们就给他说了，谢谢，好意我们感激了，但是这样的钱我们不能够接受，不能接受。那么你看，办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是很苦，是很苦。可是如果有神祝福，苦也不会苦。有一天。”Tim 来找我 ，Tim 是什么 ？Tim 就是学童会。他说他们在罗斯福路有一个孤儿院，那么他们想呢，慢慢西国人撤退，慢慢西国人的一些事业就交给中国人。以后他们想来想去的，还怕么交给我，交给我。那么办孤儿院我没有这个经验，他说不要紧嘛，尝试尝试，尝试尝试。因为我们考虑来考虑去呢，还是交给你比较妥当。那么结果呢，我就给弟兄姐妹 他乡。那么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个是曾经办过这个幼稚园的，很有经验，那么他就答应来去做这个孤儿院的院长，那么就把他办下来了。可是我跟 Tim 擦伤，我说好不好这样，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办好还是办不好，如果办得好我们继续，如果办不好呢我们就还给你们，所以我们来定一个期限，就定了三年。那么三年过去了，我们办得很不错，所以这个 Tim 呢，这个协同会就说，你们呢办得比我们还好，所以嘛，还是请你们继续下去。那么我想是在我们办得很好，就继续下去。那么在继续第二个三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中华福音神学院开始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开始了。结果呢，有一天 Tim 这个谢同会就来给我说，他说啊，他们这个西差会预备要办一个广播。因为现在这个广播大众传播这个福音的收效很大，就准备把这块地，这块五六百平的地皮切出两半，有一半他们拿去卖，把这个金钱呢来去办一个广播，另外有一半呢给你们，你们去卖呢，那么你们呢就可以搬到乡下，你们把这个城里面地皮的钱去买乡下，你们可以买的多少多少。后来啊，我想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办孤儿院为什么去卖呢？以后我就想说，中华福音神学院没有校舍，那既然没有校舍的，如果这个一半300多平呢，能够给中华福音神学院来办起一个这个中华福音这个校址的，多好的！以后我们就给谢同会这个插商，那谢同会就说很好的，因为这个今天神学自训练工人的工作比什么都要紧，结果呢，把那个地就盖到现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不是，我认为是祝福。你不费一吹嘘之力，你就把那一个多少亿万的这个地就拿过来，我认为这是祝福，这是祝福。后来又有一件事，也是看见神祝福。怎么神祝福呢？林道兰院长他写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怎么说呢？那个文章说，台湾需要这个平均五个传道人，所有神学连起来只能够制造五个中，制造一个中一个传道人，所以五分之一还缺少五分之四，传道呢缺乏五分之四，那么缺少五分之四呢，所以今天呢传道人的急切，真是需要，也需要。所以他想，今天大学被神用。如果没有大学修历，一样被神用。为什么一样被神用呢？从前渔夫那个使徒们都是渔夫，一样被神用，被神。所以呢，哎呀，要收这个大学里，总有一个范围。如果把这个范围扩大，能够大学被神用，不是大学被神用，就多好了。这篇文章我看见了，我就想，我说主啊，林院长的这个的讲法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神用一个人，用一个人，这个效力高当然很好，这个效力不高，我想神也一样会用他。有一天，美国捐10万美金给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一个教会10万美金。那么这10万美金呢？那个时候中华福音神学院刚刚开始不久，这10万美金如果摆在银行里面，这个银行里面的币值贬值，利息赶不上币值贬值，利息虽然有，赶不上币值贬值，所以把这个钱拿去放在银行，这个不是这个神的好管家。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样把这个10万块钱现在还不用，但是能够把它保值？最好怎么保值呢？那个时候房子都是在涨价，所以我就跟林院长擦伤，我们就把这10万美金先去买一个房子吧，买一个房子呢，然后这个将来我们用着把这个房子卖了，而且呢，我们可以保值，不但保值，还可以增加一些利润。林院长也做得很好，就看见了有一个建筑，那么我就跟林院长去看，看见它是礼拜堂的建筑，礼拜堂这个窗门是这样，礼拜堂建筑。那么台湾呢？信主人到底是少数，那么你买进来要卖出去，你这种房子只能够卖给基督徒，你这种房子不能够卖给不信，所以窄，卖出去的路窄。 我就给林院长说，我说这个房子不能买了，因为买下来以后要卖出去了，很困难，很困难。有一天我碰见一个生意人，生意人，这个生意人给我说什么呢？他说啊，你们办一个大学毕业的，中华附属神学院，那么你们想，难道没有大学毕业的就神不要他吗？神不用他吗？我说没有，不会，没有大学毕业神用他，没有大学毕业神也会用他。那么既然用他，你们这样不公道，为什么你们不办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的？哎呀，我说弟兄啊，办一个学校谈何容易，我们办了这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已经很吃重，如果再办一个大学没有大学毕业的，那就更吃重。他说有什么吃重？有什么事？我说怎么不吃重呢？钱的问题。他说钱什么问题呢？你们不是常常说有工作就有钱吗？有钱是因为有工作，钱是跟工作的，不会工作跟钱的。你们有工作就有钱，就有钱。我说是啊，有工作就有钱，但有钱就应该做啊。他说做，怎么样应该有怎么样开始做的。以后我说是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房子，本来是要用10万块，这个几十万块钱呢、因为学校里面还有一点点，加起来把它买下来，可是就发现了那个是教会的建筑，教会的建筑。那么他说，你们如果有心，有心要办，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房子买下来，我买下来呀、你要发动怎么样发动呢？发动弟兄怎么样奉献，放要存奉献呢？他说何必呢？现在你就到我公司去拿。那个房子要几十万，我就今天就给你几十万，我就马上就买下来了，几十万美金，一下子就把那个门徒中心的房子就立刻就把它买下来了，买下来。我认为这是祝福，这个是祝福。所以属灵的问题呢，侍奉的问题呢，不在乎饼多少，也不在乎人多少。不在乎呢我这个人的才华多少，也不在乎呢工作多大跟工作多难，在乎什么？在乎有神祝福或者没有神祝福，没有神祝福，在乎这样。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呢，我们今天不是神呢，我这个人应该成为一个神祝福的人，祝福的人工作就顺利。如果我这个人不是神祝福的人，工作就艰难，艰难。可是祝福，我提到几个祝福人，第一个就亚伯拉罕，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星跟地上沙，这是亚伯拉罕被神祝福。还有一个人被神祝福，谁被神祝福呢？玛利亚，万代称我为有福，玛利亚被神祝福，被祝福。那你看呢？这两个人都被神祝福。各位，圣经里面的应许有一些地方有条件。有条件，你把条件履行了，这个祝福就来，这个祝福就来，有条件。那你看亚伯拉罕呢，他论福我赐大福给你，亚伯拉罕被神祝福，那么这个祝福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呢？你没有留下你儿子不给我，这个就条件，这个就条件。因为神叫他什么？神叫他献以撒，里面。所以这个祝福是住在哪里呢？住在履行这个条件以后，有祝福就来到，祝福就来到。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福是要的，可是条件这个不肯给的，条件不肯履行的。所以你要有祝福，对不对？你就得履行条件。亚伯拉罕那个条件，玛利亚也是一样，玛利亚得到神祝福也就是履行条件。什么条件呢？你要怀孕生子，怀孕生子，他说我是你的使女，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这就是条件，这就是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祝福。所以我说一个侍奉的人呢，他要有顺从。亚伯拉罕顺从嘛，因为顺从这个条件，所以才有神祝福。如果不顺从这个条件，你怎么有这个神祝福的？所以顺从。可是弟兄姊妹，顺从的问题啊，我们都了解，信而顺服，信而顺服，信跟顺服好像一个钞票的两面啊、一面是一个国家元首的像，一面是一个银行的一个像，所以这两面。 那么今天呢，顺从哪一个人不知道顺从重要？顺从，可是顺从需要什么？顺从需要价钱，需要代价，需要。你看亚伯拉罕所给的代价多大？亚伯拉罕所给的代价什么代价呢？不生儿子。你看年老的依靠，年老的一个所有就要靠他。那么现在把这个拿起来，他年老了怎么办呢？年老那怎么办？就是顺服。所以今天呢，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不是的人，最主要我这个人是神祝福的人。可是我这个人是神祝福的人呢，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说要顺从。可是今天人都知道顺从重要，可是顺从要给代价，代这个代价，亚伯拉罕是代价，什么代价？以撒是代价。不生子代价，还有什么是代价呢？还有玛利亚也是代价。玛利亚代价多大呢？她没有出嫁怀孕，这个约瑟不能要她，婚姻代价。她是犹太人，她没有出嫁就怀孕，犹太的律法可以吩咐人用石头打死她。你看看那一个谁呢？犹大，有人告诉她你的媳妇怀孕了，媳妇，她媳妇是寡妇怀孕了，她说给我拖出来用火把她烧死。他们就是拖这个塔玛士要用火把那他烧死。所以玛利亚知道，我如果说我是去怀孕，我立刻未婚夫解除婚约，我立刻我这个命就会让人用石头把我打死，这个代价。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都了解，我们应该要什么样得到神祝福，你就得要顺服。我们今天要顺服，就明白你要代价，代价，这个代价太大。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并不是说不顺服，乃是说代价拿不出来，代价拿不出来。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这个顺服的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跑得上去，没有办法能够跑得上去。有一年我从东京经过，我从东京经过的，那么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中华的飞机要停在海内塔，海内塔就是羽田飞机场。那么有一个弟兄就知道我在那个地方要停一个钟头，所以有一个弟兄就到海内塔去接我，以后就到海内塔接我。那么接了以后呢，他就递给我一封信，他说我今天这里一封信，你现在不要看，你等到你上飞机的时候你再看，上飞机就看看。结果他走了，我上飞机了，我就把他信拆开起来，不得了，一张很多钱的支票，一个很多条的支票。那么这个弟兄给我怎么说的？他说，弟兄，你一生你在信心里面过日子，因为你没有教会给你供给，你现在要年老了，你晚年怎么办？因为这个有教会供给，现在我们教会我们有制度，有什么制度？到晚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给这一个退下来的人，这个一种是一次给你一笔钱，一种是每一个月给你是八成的钱，或者是几成的钱，好叫你以后可以生活得下去。但是我说，他说你没有，你晚年你怎么办呢？所以我想到你晚年的问题呢，所以我就给你预备一笔钱，叫你呢去过晚年，过晚年。那么这笔钱拿了，当然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晚年有靠有托了，有靠有托。可是我是一个不知道用钱的人，那么现在拿这笔钱在我手上，我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很大的困难呢？去周转吗？传道人怎么能够去周转钱呢？那么传道人去周转钱呢，你就等于说什么呢？就传道人去改行嘛，你要去想办法把这个钱生钱，钱要不改行嘛，传道人不能够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能够说得过去呢？而且你要改行去钱去生钱呢，结果呢你要动钱的脑筋呢，这个我的脑筋是动圣经的脑筋呢，我们就把钱去动钱的脑筋，那这个也不能呢，所以就很难。后来我就给我那人擦伤，这样嘛，就在罗斯福路的 听见有房子要卖，就买一个房子了。那么结果呢，这个每一个月就从这个租给人家，因为我自己在教会有地方住，我也不需要去住。那么教会里面呢，就这个就在房子呢就收一点租金，那每一个月呢，那么也有一条的固定的一个收入，我就买一个房子，买一个房子，那么是租给人了，租给人了，以后呢就要去收租了。收租了，这个租户呢，来的时候，哎呀，这几天不方便，对不起吧，过几天再来。过几天再去的时候，还没有预备好，再过几天再来。这个再来，这个有时候收这个收租金呐、收一次租金，有时候不是收一次，是收两次，收三次，把这个传道的时间拿去收租，收租。以后呢，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传道呢，现在变成收租人了，收租人，所以这个就懊恼得不得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道传得好好的，现在变成收租人呢？这个道是懊恼得不得了。这个在祷告的时候，很清楚，怎么很清楚呢？神的感动很简单，你把它奉献掉了以后呢，那这个就问题就解决了，不错。奉献掉了，问题就解决。可是这个大数目，这个大数目呢，要拿这个三几千、三几万很荣耀，很容易。到论百万、论千万，你要把它拿去很不容易，是不是？很不容易。你三几千、三几万都容易，你到论百万，你要把它拿去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么这个不容易，你怎么办呢？不容易，你去做收租人，是，但是也很不情愿，那么你看呢？这个是代价，这个是代价。到了有一天，真是毅然决然的决定了，代价也给，那事情没有了，收租人这个担子就脱开了。那么一生呢，就两无关一生轻了，不做收租人就一生轻了。一身轻了。所以各位，我们都知道顺服，但是要顺服不简单。为什么顺服不简单呢？因为要给代价，要给代价。那么今天这个做属灵工作呢，你在刚才我翻的这段圣经，你看见五饼二鱼，他神祝福。五个饼几条鱼也是祝福，因为祝福所以五千人吃饱，因为祝福所以四千人吃饱。我们这个人如果有神祝福，所以工作再大再难，在我们面前大山小山，在所罗巴伯的面前都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今天不是的问题呢，蒙神祝福是很要紧。蒙神祝福，这个应许是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顺服。但是要顺服，不要忘记，就是代价，就是代价。那么我们这个不是侍奉的人，除了一件事被神祝福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也跟这一件事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翻出来看第六章，马可福音书第六章第七节，请大家一起念。来，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
那么这里还有两个字，就是权柄。刚才那两个字祝福，这里两个字是权柄。你要侍奉，你就得有神祝福；你要侍奉，你就得有神装备。神把什么装备在你身上？把权柄装备在你身上。装备，你有权柄，你才好做事；你没有权柄，你不好做事。不好做事，这里讲传病，那里讲祝福，也讲祝福。传病做什么？制服污鬼， 前几个礼拜我接到一个电话，长老啊，快一点下来，快一点下来，我在三楼，他二楼发生事情，我说什么事？他说你下来，你帮帮忙，我们真是不知道如何找。我下来一句话，就看见一个25岁的女孩子扶鬼，扶鬼。那么一个女孩子扶鬼，我下来的时候，这个鬼就问我说：“你来做什么？”问我做什么？25岁的，我说做什么？赶你呀、啊。他说赶我，哈哈哈，赶我，你知道我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是乌鬼，乌鬼，你知道我有多少乌鬼？我里面不止一个乌鬼，我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鬼，你来赶我。凭你们这几个人，凭你们这几个信心这么小的人，你们就来赶我，这不是笑话？他就笑，哈哈，就很瞎。你看这个鬼，他还跟你说这样的话，还轻看你。我说不要紧的，那一个12年血肉的夫人呐、啊，她用指头尖稍许碰着耶稣一长碎子，那个病血肉的源头就止住了，一点点信心。他说：“你们一点点信心，在我身上不能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我说：“你一定要从他身上出来。”他说：“你们凭什么叫我出来？”我说：“凭那一位耶稣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要出来，你要叫我出来，你要给我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去。你看的鬼就跟你当面对话。我说你要去，你只有一个地方去，哪里可以去？你就到硫磺火湖去。你已经半夜11点多钟了，他就叫到四围的邻居就要干涉，因为声音太大了，人家住家就是干涉。”跟我说你不能叫，奉主的名你不能叫，你到硫磺他就不能去，你不能叫我到那里去，你让我到他家里人身上去。我说不行的，你害一个人不够，你还要害其他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信耶稣说真神，他的家的人全部拜菩萨，是拜假神。他跟你讲道理，拜假神。那么我你们拜真神，你所以不能够拜真神的身上，我拜假神的身上，不是很好吗？我说不，耶稣爱拜真神，耶稣也爱拜假神一样的，因为他们所拜的他们不知道，不是你不能够到他家人去。他说不能到他家人去，最低限度容我到他妹妹身上，妹妹身上。我说你害一个姐姐，还要害一个妹妹，你不能够再害一个，不准的，不准你到他姐姐的身，到他妹妹的身上。他说不，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是要他的命。他就把舌头吐出来。各位，你们看见吊死鬼没有？吊死鬼的舌头很长，他一舌头吐出来的时候，那个过了他的下巴，以后就用口咬，要把这个舌头咬断。刚刚啊，好几个，一共4、5个童工在那里。我说你们赶紧夹住他的嘴巴，不能真是会咬断，会咬断。以后就夹住他的，没有把舌头咬断，没有把舌头咬断呢。结果弄了一个晚上到天亮，那个鬼还是不出来，不出来。以后我就给弟兄姊妹，这样吧，我们今天赶他是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奉耶稣的名不能够发出这么大的果效呢，恐怕我们自己有问题，大家赶紧跪着认罪，认罪。后来那些同工们很听我的话，通通跪下的认罪，我也认罪，我自己也认了一条罪。因为每一年我要交一笔这个奉献，什么奉献？拆船的奉献、那么还有差7、8天就是我的期限到了，我还没有交。所以呢，我就被神光照出来，你这笔钱你还没有交，那么我就赶紧呢到楼上去把这个钱预备好了，就交给这一个什么呢，管财政的。因为一分钱没有还清都不能出来，我应许奉献我就应该交，就交了很多钱。那么结果呢，到来了，祷告有果效，他就吐。他怎么样吐呢？他几秒钟就吐一次，就吐一次，到底吐什么？什么都没有，吐。那么这样一吐下去呢，会心脏休克， 那么他自己有家庭呢，他们没有结婚，他有父亲，我就赶紧把他的父亲叫来。为什么呢？因为把他叫来，如果万一出什么事，我们就不必负过太大的责任。他父亲来了，他父亲是一个妓童，各位你们知道妓童，妓童是教鬼的。他父亲来的时候立刻就给我说，我女儿身上的鬼我认识他，你们放心，我跟他条件谈好了，他一定会出来。我说我们跟鬼没有讲条件的，跟鬼没有讲的，我们要他出来就要他出来，我们不能答应的。他说不，我为着我的女儿，我一定要讲到他靠他，不管他就扑在他女儿的胸口听那个鬼要给他讲什么。你看呢，那个鬼的力量多大，因为那个他那个时候他女儿躺在地上，他能够用手的把父亲好像怎么样就抛出去，抛那个鬼的力量多大。我说老先生，我今天告诉你，我们今天礼拜堂不能让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今天请你来乃是要让你站在那个地方看看神在你女儿的身上要做些什么事。他说是啊，我的女儿啊，我知道这个鬼是谁啊，我如果给他讲条件好，他一定就会出来。我说我们不能够讲条件，我们要他出来就是要他出来，就要他出来，就感谢主，奉主的名就把他身上的鬼就赶出来了，赶出来。到了赶出来的时候呢，他父亲给我讲一句话，他要到礼拜堂去谢你们耶稣的恩。你看一个祭童要去谢耶稣的耶稣，我认为这是权柄，这是权柄。我们没有马上赶出他呢，我想神在试验我们；没有马上赶出他呢，我想神要我们这个人知道应该更接近，应更接近，所以以后就把他赶出去。结果我们就开两次的一个见证会，那个礼拜堂人山人海来看那个伏鬼的人在那个地方做见证。那么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权柄，这个是权柄，权柄。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跟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要权柄你才能够征战，不能征战。还有我们今天带领一个人要权柄，带领一个人也要权柄。怎么样说带领一个人要权柄呢？有一天早晨，有一个太太哭啊，就到楼上，牧长老啊，帮我的忙。那么早晨六点来钟，我说姐妹啊，什么事慢慢讲。她说慢慢讲，慢慢就不如慢慢讲啊，我是在上海这个江，有上海这江守道的父亲是江长川啊，江长川，我是江长川给我证婚的，给我证，我现在不能够回到上海叫江长川来给我离婚，我要请吴长老啊，你就代表江长川来准我离婚。我说不行啊，传道人给人结婚没有给人离婚的，没给人离婚。他说，但是我现在上海不能回去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通嘛，不能回去。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六十开外了啊，六孙子已经有了，你还是谈什么离婚呢？忍也应该在，他就不能忍了、啊。我嫁给他八天，他就做这种事了，嫁了一直到现在。我说他说什么？我就忍38年了，38年，他先生38年做这种事。吴太太刚刚在旁边读约翰第五章有一个这个必知大词，有一个摊子，他犯了多少年的这个摊子，各位记得吧？38年。他说多，你说你先生这种日子多少？38年。他说这么稀奇，我今天早晨在读这个约翰第五章也有个38年的摊子。哦，感谢主，耶稣在这里就事先启示，38年的摊子可以起来行走，你38年的摊子也一定会回头。我本来还不知道怎么办，被吴太太这么一提示，我里面的力量就来了。我就告诉这个姐妹，我说把你先生的电话给我。他就把他先生电话，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先生，我说某某人啊，我今天中午要请你吃中饭。他说什么？我说今天中午我请你吃中饭。他说怎么可以呢？你请我吃中，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向来一般的人的脑子里面都是传道人吃人，没有被人吃的，没有被人吃的，大概一般人都是这样。所以呢，我说要请他吃饭，稀奇的不得了。 我说不要紧了、我请你，你请我，反正一样。不过我今天比较忙，我给你订在对面第一大饭店啊，那里有 buffet， 我们就在那里吃一点 buffet。 因为他就说好好，以后我就打发他太太回去。我说我今天跟你先生见面了以后再说。到快到十二点了，我就过到对面，我们南京都里面那个对面那一个这个第一大饭店，而且出不费，没有想到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他一看见我来了，就跑出来就给我握手。我握着他的手，那个是八月的时候，他的半窄的手完全是冰冷的，完全是冰冷。那么要给我讲话呢，这个下巴一直发抖，一直发抖。我知道，我知道，我的老伴跑去找你，我老伴跑去找你。你看我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碰见我手脚发冷呢？为什么碰见我的时候浑身发抖呢？我认为这是全病。他站在我面前，他真是两手，一个大生意人，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手脚发冷，而且讲话的时候那个下巴一直抖，一直抖。我知道，我的老伴去找你。他说我今天在神面前，我在神仆人的面前，我不敢多说一句，不敢少说一句。我今天应许你，我下午一定把这件事情办清楚。我说你怎么样办呢？他说怎么办？他说这种女人啊，写一个支票给他就可以打发他走了。